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是说到一个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子来教训养育他们的儿女。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训虽然只有一节，但是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就是要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或者说世界上的一些知识，而是要照着圣经的教训、神的话语来养育跟警戒我们的孩子。然后我就说的这一节一开始就警告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这个教训是给父母两个人的，但是在圣经上常常只是把一方面提出来，父母呢那么就提父亲，儿女呢那么就提儿子。神常常叫这个以色列啊是他的儿子，其实也是他的女儿。神常常称在这个耶路撒冷人讲锡安的女子。所以我们要了解的圣经上的用语之后就了解这个地方不一定啊是指责父亲，同时也是指责母亲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之前我曾经讲到有一个姊妹，她在婚姻上有问题，我觉得她不合啊圣经的教训，那么我就去探望她。因为这位姊妹她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她应该了解神的话。结果我讲了一阵之后，她就跟我讲，她说长老，她说你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只是对丈夫讲的，没讲的对妻子。我说圣经上对丈夫讲这个原则同时也可以用在妻子身上的啊，我们不要因为说这里说啊你们做丈夫了怎么？那么我们做妻子的好像就跟这个无关，这是错误的。所以这里讲的做父亲的是包括了做母亲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做父亲的很常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所以呢这个圣经就在这个地方特别把父亲提出来，这个警告就是要做父母的不要去惹儿女的气。那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激动儿女让他发怒。常常我们看到一个做父母的讲一些话做一些事情让儿女十分的激动，到了后来也就忘记了他的那个身份，就跟父母去斗起嘴起来，甚至于我曾经看到过有些年轻人跟父母就动起手起来了，完全忘记了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做父母的没有记得神这里的教训，就是不要去激动儿女让他们发怒。我们看一节圣经是平行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原因就是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激动儿女让他生气？因为恐怕这样子做让儿女们失去了志气，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一方面要管教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可以除去或者是击打他们的志气。常常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子被父母管教到一个程度，没有一点自信心，也没有一点进取心，搞得后来完全不像一个真正的年轻有进取的人。这个是父母许多是在管教上面有了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因为基督徒的父母他们都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家里出去的孩子应该要循规蹈矩，
不能够这个随便，特别要讲礼貌，要听父母的话，这个是不错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是我们要用一种无理的高压的那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我曾经在不久之前讲过，有一对夫妇，他们很爱主，但是呢他们管他的孩子也有许多地方我相信是没有按照神的教训，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就在家里头也不给孩子看电视咯，常常给那个孩子公开的来这个责骂他了，让孩子搞到最后没有志气。一个孩子一方面可能失去了志气，另外一方面可能他心里面对父母怀恨，这个怀恨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离开了父母之后他就完全违反父母从前给他所有的教训，一反他从前父母给他们的要求，凡是父母要他们不要做的他们就偏偏去做，凡是父母要他们做的他们就偏偏不去做，这是一种可能的反应，一旦他离开了父母的管辖之后。那么另外还有一种，那就是很可怕的一种反应，就是对父母怀恨到一个程度。曾经有些年轻人对父母有种不好的行动，伤害父母，甚至于谋杀父母或者说到了父母这个老年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完全不理。这种种的情形当然因素是很复杂，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可能就是因为父母没有按照神的话来管教他们，惹他们儿女生气，让他们失去了志气，失去了他们的自尊心，那么就产生许许多多不良的后果。所以神特别在这个地方对父母，特别是对父亲有这样子的一种提醒。那么什么叫做惹儿女气，让他们失了志气呢？是指父母对儿女做了一些不合情理或者说过分的要求，还有就是不断的加给他们压力，这种种都可以包括在激动儿女发气这个上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弟兄姊妹，几个实际的例子第一个例子，这是特别是中国人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做父母的对儿女过分的要求，甚至于不合理的来要求他们在学习上，在品行上有很高的成就。我们教会里的现在就有一个现象，有一些家庭他们很明显的把孩子送到教会来说，听说你们教会里的教年轻人教得不错，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送来。但是他们送来的目的就是两方面，第一就是盼望他们的孩子在家里的可以听话，第二就是盼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在学校里头用功读书，那么最后呢可以进那个有名的学校这样子将来前途就可以有保障这个是他们很坦白的就讲，他们把孩子送到我们教会来的目的就是为着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做父母的人对儿女的一种要求，就是一定要他们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常常我觉得在心理的这个立场来看，就是父母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盼望能够在儿女的身上能够达到目的，让他们好像可以扬眉吐气一样的，自己没进到好学校，那就拼命要逼着孩子一定要进某一个好的学校，也不去考虑到底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兴趣，自己可能想去做这个工程师，去做医生，去做律师这一类的比较 在中国的社会里都受尊重的一些职业，后来自己没有读书读好，或者说没有机会读书啊，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就怎么样呢？就在儿女的身上拼命的在这里鞭策，要求他们。孩子对工程对数理没兴趣，也拼命逼着他们要去学。儿女根本对理财了，对法律这类的事情没兴趣，但是为了他们的一个理想，他们就拼命的逼着这个孩子要往这条路上走。这个弟兄姊妹叫做不合理的一个要求。他喜欢画画，他喜欢唱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他做这做算术？有些孩子他可以适应，他什么都可以，那么你逼着他去在数理上面去这个努力，他也可能这样子做，但是这不是他所喜欢的，但是为了父母的缘故，他们也愿意去做。这样子弟兄姊妹有什么可能的后果？就是你的儿女很可能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的，被你们这一逼，逼到一个他不自己啊，本来没有什么这个天赋啊，也没有兴趣的，那么他虽然在那个职业上头啊，或者这那一方面可以发展，但是不可能啊有什么超人的成就。所以我们要晓得圣经里的，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到，弟兄姊妹，要我们做父母的有智慧，要看得出孩子他的一个神给他的天赋是什么，然后又就在这一方面来培养他们，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聪明的父母，也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个喜乐健康的一个孩子。假如说是我们不管这个孩子的天赋怎么样，有没有这样子的本能啊，拼命的在这一方面要求，有人说小孩子就是啊，等于一张白纸一样的，你在这个纸上要画什么写什么，然后这个孩子就可以将来就成为这样子。弟兄姊妹，这个恐怕与事实啊是不相符的。曾经在多年前，我记得在美国有一个家庭，这个人他就是什么，要让他的孩子做一个天才的儿童，的确很厉害。他能够把一个孩子在11、12岁就从大学毕业了，因为这个父亲啊自己不断的在催逼这个孩子来怎么样啊？哦，整个的美国轰动一时，说是可见得做父母的，你要你孩子成为天才的儿童，要他成为有什么样成就就可以。你看这个孩子11、12岁就可以从大学毕业，后来几年之后就有些人再去观察这个孩子，结果就发现这个孩子虽然很早从大学毕业了，但是这个孩子一个很奇怪的在人格上面的一种发展。首先这个孩子变得很古怪，他无法跟他同年龄的人来相处，因为他从来没有跟人相处过，成天就被父母逼的，特别是那个父亲逼的要去读书记东西，要去这个算东西，所以搞到后来这个孩子无法在社会上适应，他不能跟人相处。那么这是第一个现象。后来第二个现象，就这个孩子到了后来对这个学问上面的东西觉得十分的厌恶，因为他很聪明，所以有些公司啊就雇佣了他，雇佣他之后看着这个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第一他不能够跟人相处，第二这个孩子变得没进取心，再没有什么上进的那种意志去了，第一切的事情都是带着一种悲观的心理，所以结果这个天才的 孩子到后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啊，在当时曾经轰动一时。所以这样子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做父母的不要不应该对儿女做一种过分的不合理的要求。在美国，这个中国的父母有一个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因为在此地啊，大家这个生活的比较的优裕了，那么在这个经济上比较方便了，所以就在各方面都要训练一个孩子。我看到我们教会里的一些孩子，还有些父母从早到晚就在忙孩子，后来问问他们到底你们在忙什么啊？就是当然了，这个从早上一起来送孩子上学校，然后孩子这个在美国学校里边放学放得很早，有的学校下午两三点钟就放学了，那么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哦，有些去学钢琴了，有些去学小提琴了，有些去学其他的这个乐器，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去做运动啊，有些是这个打棒球了，有些去这个打这个足球了，打这个网球了啊，还有啊游泳了，就是各种的节目，从早晨一起来学校里的一放学，那么就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那么到了晚上孩子还要在家里的做功课，这一直有的时候搞到八九上十点，然后再去睡觉，第二天一早又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注意看着那孩子，哎呀很可怜，那个脸上啊没有什么笑容，就是这么成天就跟着爸爸妈妈后边跑。弟兄姊妹，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这样子是爱我们的孩子吗？是为了他的好处吗？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这个孩子吗？弟兄姊妹，神很清楚地警告我们，要我们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因为我们假如用一种高压的手段来过分的不合情理的来要求他们成就，结果对这个孩子不好的。孩子他是个中等的一个智力，你拼命要他在学校里的什么都要是第一流的，那怎么可能？那做父母的对儿女，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看你的成绩单，到了学期一结束成绩单怎么样。有些孩子可怜，拿着成绩单不敢回家，因为知道父母面前透不过去。像这样子教导出来的孩子很难是个健全的孩子，也很难对父母有爱心，心甘情愿的来孝敬顺服他的父母。从小我刚才讲了，有的时候再不然就被逼得失去了志气，再不然就对父母心里面怀恨，就是我一旦能够离家我就再不回来，我就脱离了这个樊笼一样的，心里面一直就有这种想法。我常常在教会里的孩子又跑掉了，女孩子们交男朋友跑掉了，男孩子有些受不了父母的管辖跑掉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就是对孩子的要求要合理，要这个时钟不可以过分，不要盼望一个孩子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都是出人头地的，在学艺上也是第一流，在运动上的也是第一流，在这个技巧上的也是第一流。弟兄姊妹，神给我们各种各种的孩子，有些是很聪明的，有些不是那么聪明的，但是神给了这些孩子给我们，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按照他们的天然的神给他们的赋予他们的这种智力 跟倾向来教导他，让这些孩子长大了，不是要做超人，乃是要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孩子。第二点，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在肉体上或者在言语上对孩子们虐待。那么现在在肉体上虐待的情况已经比较少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个社会里的，除非真的很退化的一种社会里头，才会对孩子的肉体上有许许多多的鞭策啊，那虐待。但是在精神上言语上面的虐待是很普通的，常常看到父母们公开的在人的面前责备他们的孩子。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智慧的东西，特别是公开的要求自己的孩子去跟其他人家的孩子来相比，姐姐你看人家怎么怎么样，你就是这么样子的窝囊。弟兄姊妹，这种是可以说是对孩子是最大的一种羞辱，给他们最大的一种伤害，让他们觉得自己真是不行，最后就是放弃。偶尔有几个孩子被父母这样子的辱骂，那么就发愤要出来，要能够出人头地，偶尔有这样子。但是这种人我们会发现，也许他在事业上有成就，但是在性格上常常是很偏激的。我就有几个朋友哦，他们在事业上很成功，很聪明啊，我们就会发现他从前就是他的父母给他这个很多的一种无理的要求，甚至于啊在言语上给他一些羞辱虐待，那么造成了这个孩子的一种偏激的心理，好像我就是要表现让你看得出我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一种无名的骄傲，对人也就不会啊那样子的平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让孩子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反应跟结果是很不智慧的，对孩子固然是伤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都是爱孩子的，我们都是盼望我们的孩子不只是能够出人头地，而且能够爱父母。但是你在这种虐待的这种情况之下长大的孩子，不可能对父母有爱心，也不可能有一种平衡的温良的那种性格。所以我们要了解。第三，常常会看到一些父母不断的让孩子们灰心，在这个生活上没有任何的鼓励啊，总是讲这个孩子不行，不如人家，不长进啊，这个为什么书总是读不好，为什么运动总是不行。弟兄姊妹，一个做父母的假如对孩子没有一些的鼓励，这个孩子慢慢慢慢就会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拼命的在鞭策，我所谓鞭策不一定就是讲用这个杖来鞭策了，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鞭策你的孩子，要他们上进。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断的在批评他们，没有啊任何的鼓励。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孩子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的，有正常的心理啊心灵上面的发展。第四点，就是我们在儿女里面不公平的来这个对待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偏待的行为，这是很不好的。我们不能够否认 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这句话，我听到老人一句话，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长的。这个就说什么啊，就说我们的儿女虽然是从妈妈一个肚子里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天赋他们的成就都不同的。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就是父母对每一个儿女都不是有同样的喜爱的，这是很自然的。有的孩子我们觉得他就是可爱，哎，长得也很像啊，我们家里的人。另外一个孩子样子也不行，这个做起事情也不行，态度也不行，好像就无法去这个爱他，所以呢很自然的就在言语在行为上就产生了一种偏待，对某一些孩子就特别的看顾，在另外的一些孩子好像就态度各方面都不好。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了，我们做父母的，凡是做过父母有许多儿女的，我们都能够了解，说是对所有的儿女心里面的感觉没有差别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会很自然的跟某一些亲近一些，跟某一些爱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子，我们在行为上千万不可以表现出任何的偏待，这是很要紧的。公开的对儿女的偏负，这个是让那种受到偏负的产生了无名的骄傲，让一种受到了危害的，就是不去偏爱的，他们就会心里面产生一种反感。我们下一次再继续。